迎大家来到东石西吧。非常感谢大家来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我们的第一期，耶
耶！
我终于把这件事情，对对对，我们终于把这件事情做成了。我们一直都很想做，然后就一直拖拖拉拉，拖拖拉拉，然后到今天，耶，终于把它做成了。
从有录播客这个想法到现在，感觉已经大半年了吧？
差不多吧。
我们要不要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叫东石西吧呢？
OK， 但我觉得首先要感谢一下 Jane， 因为你真的是为我们这个播客想了好多好多名字，然后后来我们就是在那么多的名字里面，我们一起确定了东石西吧这个名字。
嗯，其实当时还有几个其他的名字我是非常自豪的，就是我觉得我能想到就比如说我想了一个名字叫二中岛屿，因为我们两个的初中就是我们认识的地方就是二中嘛。
对，
然后因为我们都信主，所以就是一个祷告的那个语言嘛，所以加起来就是二中岛屿。但是可能听上去呢又好像是二中就像一个小岛一样，我们是在这个小岛上认识了彼此，互相取暖了三年，然后这是其中的一个名字。然后还有一个我比较骄傲的名字叫大人说话小孩插嘴，就因为我小时候我每次想说什么话呢，我爸就会说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
嗯，
然后就感觉这次我们能一起录播客，就是终于我他妈想说什么说什么了，就是
全是插嘴。
对，全是插嘴，就是感觉好像就是终于能够自己说话了，然后也希望有些人能听，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嗯，但是最终呢我们征用了东石西吧这个名字。你当时为什么钟情于这个名字呢？
我当时哎，其实你刚刚去在解释就是其他那些你灵光一现的那些名字的时候，我真的是
嗯，
我觉得很抱歉，因为我当时看的时候我都没有想到哦背后有这么多故事。
哦，
对，
你没有问
我好像我也没有问你，因为我就没看中嘛。
yeah，
对，我就看中东石西吧这个名字。我就觉得就是我一看这个名字我就非常能够 get 到你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同时我又 get 到这个西吧就是特别的就特别好玩特别戏谑。
嗯，
就是它是一个就跟那个韩语是发音是一样的嘛，我就想到那个宋慧乔演的那个黑暗荣耀嘛，然后里面那个颜真他的一个口头禅不就是西吧、啊、对吧，然后我就觉得特别好玩就很符合我们两个人的那种调性。对，然后后面我再跟你讲对，后面我再跟你讲说西吧不就是那个西吧的时候，你就说对啊对啊，我就觉得说你看我们两个就是想到一块儿去了，你知道吗？对对对。
嗯，
那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为什么你想到这个名字？
想到这个名字最初的灵感是因为我们两个是有时差的嘛，我们每次打电话的时候的第一句话都是你那里现在几点。
对。
因为即便我们每次可能打电话的时候第一个动作都是在手机里面去看那个世界时钟知道 对方那里到底是几点，但是每次这个动作无论重复过多少次都还是始终记不住我们之间的时差到底隔多少，因为我们这两个地方每年都是有夏令时的，然后它这个变来变去就导致我们永远都不是这个时差永远都不是固定的。
对，
然后我就去，
对于我来说我算好就是我这里跟中国的时差已经费尽了我所有的心力，我没有办法再算跟你澳洲的时差。
嗯，对，就因为我们有时差，所以我就在那边研究墨尔本和他所在的那个湾区到底都是属于哪一个时区的，然后可能以我们的时区作为名字也挺好的，也能够代表我们两个人这样。
对，
然后我就查了墨尔本其实是在东石区，然后旧金山是在西八区，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哎，西八这不就是韩国的国骂吗？然后我作为一个韩剧发烧友、韩国综艺的这个追随者，就是对这个就突然就很上头这个名字，然后就觉得挺好的，这个也挺好的，就把它列下来了。
你看， 你看，所以你这名字背后的，你知道，就是我完全 get， 就是我一看东石西巴，我就知道这个是石区，然后这个西巴是你知道韩语，就是我完全 get。
嗯，非常好，所以挺好的，所以这个名字把我们这个名字是我们最同频的一个名字，
对，
也挺好的，
对，
嗯。其实我这个名字如果再讲深一点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说虽然说我们两个的时区并不统一，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在交流的时候可以同频，就有这样的一个意思。
嗯嗯 OK I got it I got it
OK所以今天我们在一起想聊的一个话题是，究竟在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是个大人？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瞬间，让自己觉得啊，我好像是个大人了，不是一个孩子了？
对，那你为什么会想到要聊这样一个话题呢？
主要是因为我放假了嘛，我就开始审视自己的生活。
嗯，
然后因为现在其实全球物价都涨了嘛，然后澳洲也是通货膨胀，然后就物价飞涨，去一趟超市现在都要花到七八十刀这样，才能买下来这一周需要的生活用品。然后我现在住的一个地方是两室两卫这样嘛，然后我就一直非常非常奢侈的一个人住，一个人住呢生活负担就非常的重，
收入与支出极其不匹配，
非常之不匹配，就是房租占到了工就是收入大概一半这样，就非常之不可持续。于是呢最近我就在把我的这个生活范围在这个房子里缩小，然后之前我就非常奢侈的把我的就是盥洗用品分布到两个卫生间，然后就基本上在用那个second bathroom 用来洗漱，我自己的卫生间就是主卫配套的那个卫生间，我就是只用来化妆什么
拉屎
啊。那个客卧租出去吗？然后我就再把我的就是各种生活用品全部归拢到一个空间里，然后就发现我的这个主卫的卫生间漏水，然后这个漏水其实我就知道问题是什么，因为去年其实就找人解决过，去年我只知道漏水，刚搬进来的时候发现卫生间漏水，然后就跟
那个洗脸盆漏水吗？
对，洗脸盆就是洗脸盆的下面不是有那个储物柜吗，就会发现储物柜里面总是湿的，然后后面就跟中介讲，然后中介就找了人来看是什么是怎么回事，然后就我们就研究了半天，就发现其实是那个水龙头跟那个水池连接的那个地方它是有一个 gap 的，然后解决方案就是他就拿那个玻璃胶沿着那个 gap 就是涂了一圈玻璃胶，然后就把那个封住之后就不会漏水了，就是我看到他去年是这么操作的，然后我就知道是可以这样去解决这个问题的。然后我就在想，因为买玻璃胶也要花钱的嘛，而且我感觉买了之后呢，这个东西它不可能是说就是用一次之后以后还可以随时想用就可以用，它肯定是会凝固的嘛。我就在那边思考，我到底是要自己
之前跟人工的费用比起来应该要少很多。
但是我如果找中介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是不需要花钱的嘛。
哦，了解。
我只是要等他，我只是要有一个
就等于说是你
的
物业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其实
不是物业，就是房东解决，其实就是中介带房东解决这个问题。
嗯嗯。
但是我知道即使是让他来呢，他也只是用玻璃胶涂一圈，他也不能，
对，
就对他来说 也很浪费他的时间嘛，然后又是个很小的事情，我就觉得作为成年人我应该自己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再加上中介他其实也是假期放假嘛，就中介不开门现在，所以要等呢就要等到十号。然后我就在那边思考，然后按照我往常那种小孩的性格的话，我就是等着别人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反正也只是等着、
嗯、
然后以、嗯、就生活上稍微有点不方便，就是我要注意一下那个地方不要积水。但我就昨天我在想，其实自己解决这个问题也没什么，也就是买个玻璃胶的钱、
嗯、
然后就是自己动手一下，虽然我对我的动手能力非常之不自信。
嗯，
总而言之是我自己解决这个问题了最后。
嗯哼，
过程当中有点出现也坎坷的话呢，我就是上 YouTube 去搜视频，然后看这个到底怎么涂玻璃胶，涂完玻璃胶要刮平，到底用什么的工具去刮平。
我不敢相信你把这个困难称之为坎坷。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可能还不是一个达人。就这对我来说这已经是个坎坷，这是一个很小的坎坷、
嗯、
那个瞬间就让我觉得我好像是个大人。主要问原因只是因为
坎坷的一瞬间是吧？
对对对，就是解决了这个事情这件事、
嗯、
这个事儿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小的成就，但是它是一个小小的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大人的成就，你明白吗？
嗯、
但这是一个事儿，
我不是很能明白。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就是你的常态是认为自己是一个孩子，只是在某一些瞬间你觉得你是个大人，然后在那个瞬间过完之后你又回到了一个觉得自己是孩子的一个状态。
我所觉得我是孩子的瞬间是那种当我有依赖别人帮我解决问题的那种心态出现的时候，每当我有这种心态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还是个小孩。
嗯嗯，
就比如说今年我放第二个那个 term 的假期的时候，然后就去我那个在山区的朋友家玩嘛，然后就住在他们家、
嗯、
然后因为我出过车祸的原因嘛，我就不想开车去，我就坐的公共交通去。公共交通过去之后呢、
嗯、
到了那儿就没有公共交通了嘛，然后就变成去哪儿都是他去接我、
嗯、
或者是他送我到哪里哪里。因为他们家就是住在那种 you know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那种地方、
嗯、
然后
应该带一双那个溜冰鞋，下车之后就说好溜着去，
那路上也没有结冰也不至于那样。然后后来最后我要走的那一天，我就要回来的那一天呢，我那个同事他那天就早一大早他就开到雪山上去跟他另外一个朋友去滑雪去了，然后呢就变成他老公送我去那个搭公交车的那个车站。然后他老公虽然没说什么，但是到最后分别的时候我就能够感觉到，他就觉得我这个就是自己没开车去然后麻烦他们要接啊又要送啊这个事儿，就是还是给他添麻烦的感觉。就是让他们接我送我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是个小孩。
嗯，就是你会很明确的觉得当下是一个孩子，你会有这个心理的上的对自己的
认知。就是你就是依赖别人嘛，孩子就是自己不能生存、
嗯、
非要依赖于父母嘛，对不对？
嗯，明白。
嗯，就是我有很多很多时候都觉得自己是个小孩，就像这样的瞬间、
嗯、
就包括我晚上开车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什么都看不见，我就很害怕在晚上开车，然后就导致、
嗯、
就比如说前上个月的时候我们就有个同事他过生日，然后他就请同事到他家去玩，然后我当时觉得说等到他从他们家回来的时候就天黑了，我就开不了车了，然后就还有一个年龄比我小很多的同事专门到我家来接我，
嗯，
送我到那个同事家，然后结束之后呢那又是另外一个同事开车送我回来，然后在这样车接车、
嗯、
车送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自己是个小孩。然后到这一天在这一天走出世界早告别学堂，人带了我应当一早惯了没有护航，偏偏很幼稚。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说从心理的层面，从教育孩子的层面，就是我们如何能够把我们的下一代培养成，就是他是什么年纪他就认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就是我十五岁我就十五岁了，我三十我就三十了，
嗯，
我四十我就四十了，
嗯，
因为我觉得我就像你刚刚讲的，我觉得我自己身上一样也有这样的问题存在，就是说我没有觉得我自己长大了，我没有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大人，
嗯，
虽然我已经结婚了，我已经有了孩子，我仍然觉得某一个就是常常就是停下来，我会想说为什么我还是没有大人的感觉呢？我确实就是思考过好几次这样的问题，
嗯，
就是质疑过，就说哎，我已经经历这么多大风大浪了，我怎么还是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大人的感觉。
嗯，
然后昨天我又正好跟我弟跟我爸我们在聊，就是我弟明年要来美国念书的事儿嘛。
嗯，
然后我弟也跟我一样，他也是一个非常不成熟的人。
嗯，
然后我想他也没有觉得我已经马上十八岁了，我已经马上是一个成年人了，我要就是对所有的行为啊，对我的生活我要自己负责任，他完全没有这种感觉，
嗯，
我也完全没有。所以我在想哎，那我爸的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就是以至于他的两个孩子都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是属于那种就是从小生活条件还 OK， 反正就是不为吃不为喝发愁的那种。那我就想说可能就是家境稍微好一些的孩子他会有这种没有受过什么挫折教育吧，然后他可能会觉得哎呀一切就是得来的非常容易，没有尝试过那种我通过我自己的拼搏努力去得到一些东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
所以我们就很难有那种成就感，自我认同的一种价值感。所以我会觉得好像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对吧，我这一切我所拥有的东西并不是我自己因为我的努力而得来的，所以我就没有那种啊我长大了我为我自己的人生负责了那种感觉。但是我同时又想那比我们家境好的那简直不要太多了，那么多成功人士的对吧，孩子李嘉诚他儿子两个儿子都这么优秀都能够独当一面，那他的这个教育是怎么能够把他们教育出来，就是从孩子到一个成人的一个转化呢？就是我特别感兴趣的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教育我的下一代对吧，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个更小的弟弟，我爸怎么能够调整他的育儿方式让这个孩子他不会再像我们一样好像长着长着就长成一种哎呀无欲无求无所谓，然后哎呀反正一切都很容易都很简单不用拼搏也没什么梦想，就是这那种状态。
所以你觉得你没有长大成人的感觉是因为就是生活当中的东西你得到都觉得得到的太容易了，没有通过自己拼搏的原因吗？
这就是我这一天的想法。
可是我觉得我们两个就很多方面都是相反的，但是我们最终都有一种自己没长大的感觉。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就前面你在讲说你希望你的孩子到了比如说到了三十岁就会有三十岁的人的感受，那么我听你的发言我就会觉得哦，那意思就是说人到了什么年纪就要干什么事儿，然后可能就会有那个年纪的感受。但是就是按照这样的话来比较的话，我就是没有做到什么年龄干什么事儿，我现在都快四十了，我还没结婚，还没谈过恋爱。但是你是在要结婚的年纪结婚了，然后有小孩，在需要有小孩的年纪有小孩了，为什么最终我们的感受都还是一样的呢？然后你说你觉得你得到什么并没有通过太大的奋斗，然后我觉得我得到什么东西都是我挤破了脑袋拼搏奋斗得来的，但是最终的为什么我也感觉说好像我没有长大呢？
对呀，为什么你也感觉你没长大呢？I don't know，
嗯，
我不知道，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其实我是想要深入去研究一下，就是到底 一个人的心理状态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我其实是很感兴趣的。我其实是蛮想问一下我身边的，我觉得他们，我的同龄人中，我觉得他们肯定是长大了的，他肯定是认同自己是个大人的。我是准备要问一下他们的，我想知道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人虽然成长背景啊非常不一样，但是我们就是都属于那种心智非常不成熟的人，但是有那种心智成熟的人，他是怎么，对吧，他是怎么走到今天的，他是怎么就是从完成了从一个孩子到一个成年人的这样一个转换的过程。
嗯，
我觉得我们肯定是缺失了很多东西，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缺失很多东西。
心理成熟的人具备什么样的特征呢？
或者我觉得是这样说，我觉得 most of the time 我身边的人我都觉得他们心里很成熟，比我至少比我成熟。我常常会有明显的这种感觉，就是大家都好成熟。
成熟的表征是什么呢？
就是我觉得比如说我说到一个什么想法的时候，我就说耶，就是我很兴奋我们要去做，然后其他人就会说哎，我觉得这个不行，我要考虑到什么什么什么怎么怎么样，我就觉得哦你好成熟啊。
没有，我不觉得这是成熟啊。我觉得这个人就是不一样的人，有的人像你就是那种，像你就是一个passionist， 你有很大的热情，你遇到事情很激动，你想去做，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优点，真的。然后像你说那种啊，我不行，我觉得要考虑到什么什么，那就是那种非常实用主义的人，就是他会考虑到很多现实的因素。然后我觉得从某一个方面层面上来说，这样的人好像的确是比较成人化的人，因为他没有那么多孩子的那种天真了，天真烂漫了，就是觉得相信自己，只要自己想做的自己都可以做。但是我觉得并不是说，我觉得他不是成熟的表现吧，就是他是世俗了的表现，我感觉就是被现实打击过的人。
那或者说成熟就是说就比如说你刚刚说的这个，你可以通过中介来做，但是可能成熟的人他也会找中介去做，但是他会觉得这个东西不是我在依赖他，而是我在使用他，就这些资源是为我所用，
嗯，
而不是我得依靠他。
嗯嗯嗯，
就他会非常清楚的合理的调配他能够掌控的这些资源。
嗯，
对，或者说他是一个管理者的那种层面，在管理他的生活。
聊到现在，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对成年人的这个脑子当中的形象是非常不一样的。
是吗？
嗯，
我觉得成年人的感觉就是我到现在我不觉得我是一个独立的人，我没有觉得我很独立。
嗯，
就好像看起来我做很多很多事情，
嗯，
但是我的心里是不独立的，我很畏惧，就是让我一个人从此一个人生活那种，你知道，就是那种感觉。
嗯
嗯，
那你先讲讲你自己，你觉得你说看上去你好像做了很多事情，你先罗列一下你做了哪些事情。
做的是就是比如说我就是一个人来美国念大学嘛，然后那个时候就英文也不行啊，
嗯，
然后对美国根本一无所知啊，
嗯，
反正就这么来了。
嗯
嗯，我也没问题，然后我自理生活呀，反正就去哪儿啊，反正旅游啊，反正那些就各种，从小我就觉得好像这种东西在我都不是任何问题，我可以一个人去到很多的地方，都没有问题。然后你说这个什么修水管这种在我看来就是都是很简单的事情。
嗯，
对，然后反正你就是一个人在海外总是 异国他乡嘛，总是会遇到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你心理上的那种孤独啊，然后你怎么去重新建立你的人际朋友圈呀、啊、你的就各种吧，我觉得还是经历了很多的。但是即便如此，我也觉得我不是一个独立的人，我的心理并不独立。
我觉得在很多层面上来说，你是我心目当中的成年人的形象。哎，就是我心目当中的成年人，
可想而知你是多么的没有长大。
我记忆当中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我觉得你是成年人的时刻，是当时你在美国念书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假期我们都在黄石，然后我当时在你家，然后你就提议，就跟一帮朋友提议，就说一起去武穴泡温泉。
嗯，
然后说时迟那时快，就是你只是提议一下，还是你不知道，不记得是你提议还是某一个其他人提议，然后你就非常非常之有行动力，当即就开始拿起手机就开始找各种那个看各种评价，看哪个温泉旅馆酒店比较好，然后你就马上开始订行程，然后马上开始制定方案，说啊都是哪些人去，我们怎么去，什么个交通方式，然后去了之后有哪些活动等等等等，都是你负责的。然后那个瞬间我就觉得、哇，我觉得你特别成熟，就是你有一个计划，然后你有执行这个计划的能力，然后你有这个执行计划的这种无比强的执行力。我觉得这些在我脑海当中是一个成年人具备的素质。
我觉得有没有可能就是我只是比较爱玩，然后我又擅长于组织。
没有，你太妄自菲薄了。没有，我觉得这是一个成年人应是具备的品质，就是执行力以及领导力。
就是你，但是你说的就是你跟我讲的并不矛盾，因为我说了就是外在的这种处理问题的能力我是有的，但是我的心理并不成熟。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心理才是成熟的心理呢？
我觉得我是有不安全感的，就是我不觉得我的内心是一个强大的内心，我是觉得我有很多的畏惧，有不安全感。
可是
就是我不是一个内心很笃定的人，就是觉得没事儿，我也不知道，就是我表面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特别积极阳光是吧、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我内心又非常的怯懦不安全。
可是我不觉得成年人是没有畏惧的人，我觉得成年人是有畏惧，但是能够非常好的能够掩饰自己的畏惧，所以他能够给孩子带来极强的安全感的人。人生在每一个阶段都会有畏惧，都会有恐惧，不可能是某一个阶段是什么都不怕的。我觉得只有孩子是什么都不怕的，婴儿是什么都不怕的，所以他才会去看到什么都摸，看到什么都往嘴里塞、
我觉得这个怕不是对具体事情的怕，而是说哪怕没有任何事情、我还是怕、我还是没有安全感，就是一切都很好，但是我心里面就是没有安全感，就是那种感觉。不是说真的事情来了，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一种感觉，不是现实的那种。
那你觉得你这种就是没有安全感是什么原因呢？
我觉得就是跟我的成长经历有关吧。对，我觉得没有。我不知道安全感，我不知道一个人怎么能够有安全感，或者说怎么能够去培养一个人的安全感，就是撇开那些就是家庭很幸福的那种孩子，那他们可能是有很强的安全感的、那像我们这种对吧，家庭有些问题的人，我们这样的人如何能够成长成一个有安全感的人呢？
我觉得要看你的安全感来源于什么吧。比如说因为我是单身，所以我就不会说向我的伴侣去寻求安全感，对吧？然后我的安全感就来自于我的工作。那么如果说我现在有一份非常稳定的工作，我就比较有安全感。如果说我这份工作 随时都有可能会结束，那么我就没有安全感，或者说取决于我的居住环境。假如说我这个房子快要到期了，然后房东决定不租给我了，那么我就非常没有安全感。
嗯，我觉得你讲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就是我没有一份稳定的全职的工作。我觉得、就是、
所以你的安全感来自于工作吗？你觉得？
我觉得是的吧。我觉得如果说我有一份、就是我现在已经有一份工作，有一份工作，并且我已经工作了好几年了，也很稳定，而且我也做的还不错，那我觉得可能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就像你刚刚说的，我好像看起来人生就是按照这个几岁该做几岁的事儿，这么这个轨迹来走的。但实际上在工作这方面我是完全缺失的，我没有正儿八经的工作过，或者说就算工作的时候我也没有用一个长远工作的态度去面对。我做每一件事情我都觉得哎呀无所谓了，随便玩一玩了，反正我是要
结婚。我觉得我们应该找一个结合了我们俩轨迹的人，然后问一下那个人他是不是有这种自己是个大人的感觉。因为我是那种，我是就是工作我是有的，但是我没有走入婚姻，没有成为妈妈，可能这个这两个事情是导致我还觉得是个小孩的原因。然后对你来说就是你成家了，你育儿了，但是你没有就业，所以可能事业上的缺失导致你觉得你还是个小孩。
但是我能想到的，我的一个朋友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还蛮成熟的人，他也是没有结婚没有生孩子，但是我觉得他就不会觉得哦，我在这方面有缺失。
我没觉得我在这方面有缺失，但我觉得我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导致我还觉得自己有的时候还觉得自己是个小孩。
扯，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抛砖引玉吧，就是让大家去思考，然后我觉得也是让我自己去思考。就是包括我自己身上，然后孩子身上，包括我们在面对我们的学生对吧，他们身上，我们就是有很多的我也不知道，很多地方思考就是成长的第一步。用自己去爱人，搞定想要的东西，用一把你进城，
我感觉我们两个现在聊到现在，就是给这种就觉得自己像个小孩的这种心理，好像这是一种不好的心理一样。你有觉得说这个事情，这两个就是到底是感觉自己是个大人，以及感觉自己是个小孩，这两个事情有说哪个是好，哪个是不好的吗？我觉得也不是。
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是觉得不好，因为我是很羡慕那种，我希望我是那种有大人的感觉，我希望。我不是好像在嗷嗷待哺那种，希望别人来照顾我，因为我现在，我一直以来的感受就是我希望人家照顾我，我习惯了被照顾，我也希望继续被照顾，但是我希望我的感觉是我能够去照顾别人。我很羡慕我们教会有一些姐妹，她们就是给人那种非常自然而然流露的，我就是可以照顾你，我愿意照顾你那种感觉，那我就不会有这种感觉，因为我好像还在等着人家来照顾我呢。就那种感受，所以我是希望能够在角色上有这样一个转换，我希望能够我去照顾别人，我能够去照顾别人，但是我的心态上并没有这种随时，你知道，就是没有这种感觉，除非我要好好想一下啊，我好像也可以为他做点什么吧，就这个东西不是我的 natural 的 thought， 是要努力挣扎才会知道说哦，其实我也能照顾别人。那同时我觉得心态上的转变就是我希望我自己是一个有安全感的人，我不希望我自己总是好像觉得不安全啊，我总是觉得不知道这个明天会怎么样啊，就是那种感觉。对，我是希望我能够长大的虽然大人好像觉得好像就是说很难能可贵的，就是说你得保持一个孩子的心态对吧，但是我觉得我非常希望我也能够有一个成熟的心态。我不是，我没有要搞艺术，我没有要搞这些创作，我不需要一个孩子的心。
但我觉得就比如说有的时候看那种完美婚姻的那种范例，然后有就是你会看到那些妻子的形象是那种到很大年龄了都还是那种少女的感觉，什么感觉？我就会很羡慕那样的人。
我觉得
那样的人他会保护的，他被保护或者被呵护被宠得很好，然后才会导致他就是年龄很大，生理年龄很大但是心态还是很年轻的那种。
那你觉得他们的内心不成熟吗？我觉得这些人他表现出来的状态是孩子，但是他内心是成熟的。
还有 Gina，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身边就有一对这样的父亲，然后这个妻子也是全职主妇，三个孩子。
嗯，
那我觉得看起来好像就是这个先生把他保护得很好，可是我在跟他聊天交相处的过程中，我会发现其实他是非常成熟的。
嗯，
他可以被保护，但是一旦没有这个保护，他仍然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存在。
嗯，
就是我觉得一个幸福的婚姻，一个幸福的人，他一定不是单方面的，不是说这个先生把这个太太保护的好，而是说这个太太本身她就已经很好了。
嗯，
那你做的只是锦上添花的工作。
嗯，
然后因为你在外面帮她挡了很多东西，所以她可以不把她那一方面的能力展现出来，并不代表她没有。
所以我觉得其实每个人他的这个心里都是有这种成人跟小孩的这种流动性的。
天哪，你说这个流动性 OK 非常好， I like that flow，
就他肯定是他有这个就像 ebb and flow 对吧，他肯定是有某些时刻他会比较把内心里面比较成人的部分激发出来的，就比如说
但是你得看你的主轴在哪儿，就是你的主流对吧，你的 mainstream 在哪儿，你可以往旁边的支流流，但是你的主流是什么呢？
嗯，这个我觉得就是肯定是要取决于你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处境的。一方面
我觉得就是如果我已经很成熟了，假设我现在已经就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人，我就是一个大人了。
嗯，
那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是很容易把自己调整成孩子的角色的，但是因为我现在是一个孩子的角色，我非常难把自己调整成一个大人的角色。
从我的感官上来说我觉得你已经很大人了，你为什么会这么觉得自己是个小孩？就为经济来源上，就你家庭的开支并不完全是，并或者说并不主要是你负责的，这个原因吗？
几乎不是我呀。
所以是因为这个原因吗？是因为经济没有独立的原因吗？
我觉得肯定是有很大关系的。
嗯，
再加上可能我自己成长过程中的一些缺失啊，或者什么，或者对我自己的不认同，或者说对我自己没有清晰的认识之类的吧。反正总结起来这样的，我身上没有一个母性的角色，我觉得是这么说的。
嗯，
对对对，就是我没有一个去照顾别人照顾下一代下一辈晚辈的那种角色，我没有。但是我看到我的弟弟妹妹，然后我身边的一些妈妈们阿姨们，对吧？
嗯，
这些人他们都是比如说跟我的孩子一起玩的时候，他们就会很自然的哦，就会照顾到，哎，就是去过问一下，哎，你们现在怎么样啊，啊，你们要不要吃什么呀，要玩什么呀，你现在就是啊，是不是刚才有点不开心啊，连我都没有意识到我孩子不开心，他们就会就是去关心。但是我呢，我是从来不会去关心别人的孩子的，就我就跟没看见一样。真的，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这个是跟成长经历有关系的。就是，
然后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说天哪，我在干嘛，我为什么，就是我在那个环境里面我并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大人，我在跟其他孩子一起玩，就是我在跟孩子们一起玩。
哦，
我就是个孩子。
哦，
我还指望着你来问我饿了没，我不会想起来说，
哦，
哎，我得问问你饿了没。
但是起码你意识到这一点了，就是你已经在成长 了，只不过说你的成长可能比别人要慢一点。
对，然后我看到的时候我是很 shock 的，然后想说嗯，我在干嘛，
就是你已经完成了成长所需要的最关键的一步，你意识到了。
对，就是我还在玩得很开心，然后突然有个大人别的妈妈跑过来问我的孩子说，哎，要不要吃点东西啊之类啊，就举例，然后就想说，
嗯，
啊，已经饿了吗，已经要吃东西了吗，就那种。
没有，这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也可能是玩跟吃两个东西在你当中的排序不一样，就是对你来说玩可能比吃重要。
但是我玩的时候我也没想着说我要照顾所有的人一起玩的开心，我是觉得我玩的很开心。你知道吧，就是不是就是习惯了以自我为中心，我觉得跟同龄人我还好一点，就是因为我也有朋友就是还特别说我是那种特别能够照顾到对方的心理的人，
嗯，
就是他们对我的评价是这样的。但是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跟没看见孩子一样，就是孩子在我眼里更不存在。
你自己的孩子还是别人的孩子？
就是都不怎么存在，尤其是别人的孩子。我也没有照顾我的孩子的那种心理，就是哎呀是不是饿了呀怎么样啊，
你没有吗？你
我就是 slowly slowly 开始有了，你知道吗？就是受到了一些内心的触动。
啊、你
但我不是 natural 的那种，就是
没有 natural 的。我觉得
没有，但是我看到我的表妹啊，他们就是当他们还没有孩子的时候，
可是你
他就会再照顾我的孩子了。
我觉得每个人的母性的激发都不太都这个他的节奏都不太一样，有的人可能。
但是我觉得我的眼里就是我跟你讲，我的眼里跟没有孩子，就是我的世界里没有孩子。你就说我照顾过谁，我都没有。
你现在照顾你的两个小孩吗？对吧？然后你在工作的时候你不照顾班上的小孩吗？
对，那是工作嘛，就是这都是你知道吗，这都是社会属性逼迫的，不是我天然的属性。
可是为什么，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好像全社会的人都觉得女性天生就应该有母性，但我觉得这个也是不对的。有的女性，
但当别人都有的时候你没有，你就会觉得哎，
你问，首先是你不能够 assume 别人都有这个事情，别人都是谁，你这个体量有多大，得出你这个结论是没有那么多依据的。
或者说我觉得我希望我是那样的吧，我也不在乎别人是不是那样的。
你为什么希望你是一个这么有母性的人呢？我觉得 it's totally fine。
因为我觉得当我被照顾的时候，当我的孩子被照顾的时候，我是愉快的。那我
希望，所以你也希望给别人带来这种愉快。
对，
那么你就开始练习啊。如果说你希望做到这件事情，那么你就需要去练习，对吧？就比如说你希望弹到一首好钢琴，那你就开始需要每天的练。
对，但是这个跟我们今天话题到底的联系，
可是我觉得这个这也是小孩心里的一个表现，就是我想要一个什么东西，但是我然后别人告诉我说你想要这个东西你就需要这样做，但是我又不想走这个过程，因为这个过程我不愉快，我只想要这个结果。我觉得这是一种典型的孩子心理。就比如说我班上的小孩，他就是很想让他写出来的文章也像他的同学一样那么好，但是你要写成一句话，你需要有写每一个词的能力，你需要把这句话说出来的能力。他并不想要去培养这样的能力，他又不想去练习，然后就导致他做不到他想做的那个事情，他就很沮丧。我觉得这是一个小孩心理。
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嗯，
就是在这个培养这个能力的过程中呢，就是对，我觉得得确实得要学习。就比如说给孩子，跟孩子说什么呀，聊什么呀，就是我觉得我不是一个擅长于跟人聊天的人，大人孩子都一样，小孩更如此。终于想起来了，一天忘一首儿歌，一忘总如期发生着，不是真。
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成年人的心理。我觉得就是成年人就是 doesn't give a fuck。 我就发现人越小的时候，或者说越幼稚的时候，越在意别人怎么看的。
对，这个说的特别好。我觉得我就是有这个问题，有这个毛病，我特别在意。
我觉得成年人的心态的一点就是不那么在意社会对自己的要求，或者说不那么在意别人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是觉得比较成熟的人他是比较知道 自己的界限在哪，就是我可能曾经也想过成为那样那样的人，但是渐渐我发现我没有办法成为那样的人，然后或就用比较俗的话就是说就是跟自己和解了，就觉得说 OK 我就知道了我的界限就是在这儿，我也不想要拧巴自己然后让自己就是成为那个样子了，我知道我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满足于我这个样子。
对，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人，一方面我觉得我是这样的，但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我是跟这个完全相反，对，我好像可以完全不在乎别人，但同时我又非常在乎别人、
嗯、
就好像有一个偶像包袱，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就是我特别在意别人怎么看我、
嗯、
就是我很最近很后来才意识到我是这样的人。
嗯, 嗯，
因为我一直以来我都以为我是一个完全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的人，后来我发现我很在乎，包括我曾经做那些疯狂的行为其实都是为了引起别人的在乎。
举个例子呢，什么事情？
举个例子就是我好像就我可以说话声音特别大，然后就啊表现得特别疯狂啊，然后看起来好像就是哇你这么疯难道你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你就是个疯子吗、
哦、
其实我很希望就是别人看到我是个疯子。
哦，你就是希望别人看到你。
对、
嗯、
就是我希望别人都知道哦，有我，你看我多么有趣、
嗯、
就是那种
嗯嗯 嗯，
就是我是一个表演艺术家那种感觉。
嗯嗯，
但是我一直都误解了我自己，我都以为你看我多么不在乎别人，我多么不要脸，就是那种感觉。
所以总之今天我们也并没有探讨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只是我们彼此在一起互相诉说对这种心理状态的这种困惑，到底是心态能够保留一丝天真，一丝孩童的天真好呢，还是说拥有一个稳定成熟的心理，觉得自己时时刻刻都是个大人比较好呢？我觉得是没有这种定论的。嗯，然后我也觉得就是每个人心中都有几分大人几分小孩，然后是在随着环境增减的，就是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看，然后看看大家都是什么样的感受。
最后我们想用沧海一声笑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话题，无论有没有长大，什么时候长大，都希望我们可以活得更洒脱，更加豪情万丈。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期见，
拜拜
拜拜。
沧海笑，滔滔两岸潮，浮沉水浪几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胜出天之笑，剑声啸，烟雨遥，涛浪淘尽红尘俗世之。